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的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申命记》九章十七节到十一章二十七节这个段落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当中的重点。《申命记》九章十七节到十一章二十七节这个段落讲述到，摩西继续回顾百姓在旷野当中悖逆神，以及他重新领受十诫的这段历史。当中摩西重提神的要求和神的大能，并且指出遵行神诫命的必定蒙福。根据出埃及记第三十二章的记载，摩西似乎在选民敬拜牛犊之后就立即有所行动，将牛犊烧成灰，磨碎成为粉，倒在水流当中，并且强迫百姓要喝那些水。不过实际上摩西是用了四十昼夜为他们代祷之后呢，才作出这个行动的。摩西提醒百姓，他们在三十八年前因着不信，不能够进入迦南地。神虽然行了很多大事，选民仍然不信神的帮助，他们只是看回自身的有限，并没有仰望神，所以呢，不愿意去跟随神。不信是众多罪恶祸患的根源来的。有时候呢，你会觉得无所适从，可能就是因为你并没有寻求神，反而呢是向其他的地方寻求指引的关系。根据《列王记上》八章九节的记载，两块刻有十条诫命的石板在约柜当中呢存放了五百年之后呢，就被安放在所罗门新造的圣殿里面。根据历代志下三十五章三节记载，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最后一次提到约柜呢，是在所罗门以后大概三百年，约西亚做犹大王的时候。此后圣经就没有再提到约柜的下落了。我们经常都会问，神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呢？摩西就帮我们作出了简单明确的一个归纳，是敬畏神，遵行神的道，爱神，尽心尽性侍奉神，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我们经常会将信仰和人所订立的规则、条例、制度混杂在一起。亲爱的听众朋友，曾几何时，你是否极力的想讨神的喜悦，但是又不得要领呢？我请你专注神对你的要求，你不需要理会那些繁文缛节的，只要心中有平安，全心敬虔信服，用爱来侍奉神，这样就可以了。 神是要求以色列人洁净自己，但是神更加要他们明白洁净的意义，从内心来信服神，诚于中而形于外，这样去实践出来。这样呢，他们待人处事才能够效法神的慈爱和公义。只要我们的内心与神和好，那我们和别人亦都自然会有美好的关系。当你的内心得蒙圣灵所洁净，与神和好之后，那自然发现得到你待人亦都会有所不同的了。摩西说耶和华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他将这位真神和迦南地所敬拜的神是分别出来的，并且更进一步称呼神为大而可畏的主。神有大能、可畏、公义，如果不是因为他有怜悯，没人可以站立在神的面前。值得庆幸的就是神对自己的百姓是有无限的怜悯。当我们开始领受神向我们所施的怜爱，我们就认识得到神的爱是有多真实、有多深厚了。我们的罪虽然是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不过神却是愿意向所有寻求祂的人大施慈爱怜悯的。跟着我们继续研习《申命记》第十一章其余的内容了。《申命记》十一章二十八节，摩西说，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就必受祸。摩西警告以色列人不可以拜偶像，因为进入迦南地之后，他们有可能会远离耶和华神，沦落到拜偶像的这个危险境况。后来在以色列历史当中，神拣选了耶路撒冷作为圣殿建立的地方，选民是必须去到那里敬拜神的。为什么神不给以色列人在自己的地方各自敬拜神呢？因为那里是拜偶像的地方，而神是要求他们要除去偶像的，但是他们就没有除去偶像。于是呢，神命令他们聚集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来敬拜神。这种统一的敬拜使到他们好像一个国家一样紧密的凝聚一起。当他们去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他们是成为一体。而今天我们不再需要在固定的地方一起的敬拜神了。在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主耶稣就对撒玛利亚妇人解释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今日的信徒呢，不必在固定的地方一起敬拜神，但是我们只是敬拜主耶稣基督。所以呢，这个才是最重要我们明白的事情。你属于哪个教会呢，是不重要的，而你所属的宗派呢，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你是不是单单敬拜主耶稣基督呢？如果你不是呢，那你就是拜敬偶像，因为你用其他的事物取代了基督。如果你去到教会是为了要社交、要娱乐，那其实你都是拜敬偶像。唯有主耶稣基督能够吸引我们在一起，令我们成为一体，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原则。《申命记》第十二章所反复强调的主题就是绝对不能够效法迦南地偶像崇拜者的行为。申命记十二章一到四节，摩西说，你们存活于世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你们为业的地上， 要谨守遵行的律例、典章，乃是这些。你们要将所赶出的国民侍奉神的各地方，无论是在高山、在小山、在各青翠树下，都毁坏了，也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用火焚烧他们的木偶，砍下他们雕刻的神像，并将其名从那地方除灭。你们不可照他们那样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到了士师时代，神的审判一再临到以色列的原因，就是百姓堕落到拜偶像的地步。后来伟大的先知以利亚发出讯息，呼吁百姓不要拜这些地上的偶像。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的原因，亦都是因为拜偶像。旧约最后一卷书，就是警告以色列人拜偶像的危险。我们总是以为自己很有把握，不会拜偶像。你真是这么确定吗？任何的事情，只要挡了在我们灵魂和神之间的，就是偶像了。有一位牧师曾经这样见证，我认识一位年轻人的，看着他从小在教会长大，后来他成为了一间大公司的职员，因为能力很强，逐渐爬上高峰。他爬得越高，离开神就越远。今日他的工作已经成为了他生命当中最优先的事情，他的生意、他的职位、他的升迁都成为了他的偶像、他的神。讲到敬拜呢，他一个礼拜有七日向自己的偶像来到去跪拜。任何事情阻挡了在灵魂和神之间的，就是你的偶像。申命记十二章五至十四节，这里记载摩西的说话：但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立他名的居所，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将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分取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还愿祭、甘心祭，以及牛群、羊群中投生的，都奉到那里。在那里，耶和华你们神的面前，你们和你们的家属都可以吃，并且因你手所办的一切事，蒙耶和华你的神赐福，就都欢乐。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是各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你们将来不可这样行，因为你们还没有到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安息地，所给你的产业。但你们过了约旦河，得以住在耶和华你们神使你们承受为业之地，又使你们太平，不被四围的一切仇敌扰乱，安然居住。那时要将我所吩咐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分取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向耶和华许愿献的一切美祭，都奉到耶和华你们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你们和儿女、仆婢，并住在你们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都要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你要谨慎，不可在你所看重的各处献燔祭，唯独耶和华从你那一支派中所选择的地方，你就要在那里献燔祭，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我们知道后来神所指定敬拜的地方呢，是耶路撒冷，但是在之前呢，以色列只能够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来到敬拜神的。他们在固定的地方献燔祭、献物、十一奉献、起誓等等，而他们带来奉献的食物，其中的十分之一呢，亦都要在固定的地方来到食用的。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生命记十二章十五至二十节。然而在你各城里都可以照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分，随心所欲宰牲吃肉，无论洁净人不洁净人都可以吃，就如吃羚羊与鹿一般，只是不可吃血，要倒在地上，如同倒水一样。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或是牛群羊群中投生的，或是你许愿献的甘心献的，或是手中的举祭，都不可在你城里吃，但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吃，在耶和华你神所要选择的地方，你和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都可以吃，也要因你手所办的在耶和华你神面前欢乐。你要谨慎在你所住的地方，永不可丢弃利未人。耶和华你的神照他所应许扩张你境界的时候，你心里想要吃肉，说我要吃肉，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吃肉。有些食物呢是可以在屋企那里吃的，虽然呢不是选民敬拜的一部分，但亦都是食物条例所规定的。在生命记第十四章那里，我们将会看到一份很长的名单，告诉我们听哪些动物是洁净，哪些是不洁净的。只要在礼仪规定上面是洁净的呢，就能够在屋企里面吃了。同样的，除了献祭的动物之外，百姓亦都可以吃野生的洁净的动物，而血呢是不能够吃的。任何献给神的祭物必须在神所指定的地方，在神的面前来吃。生命记十二章二十一到二十八节，摩西说，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他名的地方若离你太远，就可以照我所吩咐的，将耶和华赐给你的牛羊取些宰了，可以随心所欲在你城里吃。你吃那肉要像吃羚羊与鹿一般，无论洁净人不洁净人都可以吃，只是你要心意坚定，不可吃血，因为血是生命，不可将血与肉同吃，不可吃血，要倒在地上如同倒水一样，不可吃血，这样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得福。只是你分别为圣的物和你的还愿祭，要奉到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去，你的燔祭连肉带血都要献在耶和华你神的坛上，平安祭的血要倒在耶和华你神的坛上，平安祭的肉你自己可以吃。你要谨守听从我所吩咐的一切话，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事，这样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永远享福。在利未记的第一章，当以色列人在旷野搭营的时候，神话给他们听，每一次要宰一只公牛、羔羊或者山羊的时候呢，就必须将动物带到会幕的门口，祭司是会将血呢弹在祭坛上，将脂油作为馨香之气献给神的，这样是为了要避免他们献祭给魔鬼。当他们定居在应许之地之后，有些人所住的地方离开耶路撒冷太远了，不能够将动物带到耶路撒冷、再宰杀当作食物了，所以呢神就一再的告诉他们听，动物可以是先宰杀了当作食物，但是呢就不可以吃动物的血，血是代表生命的，这个是圣经强调耶稣基督补血的原因。生命记十二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耶和华你神将你要去赶出的国民从你面前剪除，你得了他们的地居住，那时就要谨慎，不可在他们除灭之后随从他们的恶族陷入网络，也不可访问他们的神说，这些国民怎样侍奉他们的神，我也要照样行。你不可向耶和华你的神这样行，因为他们向他们的神行了耶和华所憎厌所恨恶的一切事，甚至将自己的儿女用火焚烧献与他们的神。神再三要以色列民除灭应许之地的国民， 这样选民才不会落入这些国民的网络。这些国民是拜偶像的，拜巴力就是异教敬拜仪式当中的一种。这些国民还残忍到要献上自己的儿女当作祭物，他们会将偶像加热烧到通红，然后呢将 BB 仔扔到偶像的手臂上，实在令人惨不忍睹。神话他恨恶这种习俗，这个是神讨厌的事情，我自己也厌恶很多事，我更加希望学得到爱神所爱，恨神所恨。申命记十二章三十二节，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选民是必须留意神给予的诫命，如果不遵守神的说话，神会对他们如同对待其他国民一样的。神不会只是留意某些人的作为而不理会其他的人。我一直都很难理解，为什么有些基督徒以为他们能够做一些人不可以做的事呢？罪就是罪，如果以色列人不遵守神的命令，他们不可能避过神的惩罚。所以对选民来说，最大的鼓励就是留心遵守神要他们所做的事。来到《申命记》的第十三章，这一章是非常重要，因为当中讲到假先知和假神。我们读这一章能够找出辨识假先知的方法。以色列人辨识假先知是很容易的，因为他们有圣经，透过神的测试方法可以准确地将它辨识出来。但是这一章就讲到有人是专门用假宗教去引诱神的百姓远离神的。申命记十三章一至四节，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奇事，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们吧，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作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这段说话应用到今日都相当合适。有人问过我，为什么今日有一些假先知讲的说话都这么准的呢？可以为我解释一下吗？为什么有些人在某些聚会当中又真的可以得到医治的呢？首先，我认为很多的例子本身可以找到自然的解释方法的，而即使有些超自然的事情，神都警告过话假先知都做得到的。那我们最好就要分辨清楚了，神说如果假先知所行的神迹奇事虽然有所应验，但是如果他否认基督教的基本真理，那就不要相信他了。这个就是经文这里提出的重要原则，而且这个原则是非常之重要。申命记十三章五节，摩西说，那先知或是那作梦的，既用言语叛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的神，要勾引你离开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道，你便要将他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请注意一下，只要是勾引百姓进入假的敬拜或者假的宗教，那些假先知呢是一律要用石头打死的。这样听起来好像太严重太严厉了，其实这种假先知对于民众来说是危害极大的。正如一个人患了癌症一样，恶性肿瘤是必须切除，并且是越快越好。神就是最伟大的医生，神说假先知是必须从他的百姓当中去加以除灭的。这样就说明了神看待假先知的心意绝对清晰，因为假先知就是那些勾引百姓去拜假神的，参与假宗教活动的人。神定下这些规则呢，是要避免在以色列人当中发生这一类的事情。 如果在以色列民中出现了一个要勾引神的百姓远离神的人，那这个人必定要被处死。有些心软的或者单纯的人就会说，哇，这样做太极端了。神知道，如果容让假先知混杂在选民当中，那会令到以色列人陷入拜偶像的地步，实在是太可怕了。历史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他们没有遵守神的说话，真是让这种事情发生。如果你想知道当时情况有几咁弊呢，你去读一下亚哈和耶洗别他们令神的百姓陷入偶像崇拜困境的故事。这件事令到神的审判临到他们身上，而最后北国以色列被掳去成为俘虏，亦都是相关的后果。这些都是很严重的事来的。在这段经文里面，摩西指出是要警戒，要粉碎来自假先知的诱惑。任何人无论他有没有行神迹奇事，只要讲出违背圣经信仰的，他就是假先知。因此当抵挡他们的诱惑，断然地将这些假先知由民众当中清除。这也都表明在基督教信仰里面，神迹奇事本身并不重要的，重要的是神迹是否能够荣耀神。因为不符合圣经信仰的所有所谓神迹奇事，最终只不过会是撒旦的所为。经文的分享研习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约定你，我们再见，再次投入在神话语的学习当中。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